亲爱的，外面没有别人，只有你自己。这里是张德芬心灵成长课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张德芬的心灵成长课，用七种力量打造你的内在女神。上次我们谈到了，如果想要培养玩乐力，首先我们要对生命当中发生的各种事情都能够举重若轻，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肃了，让它压倒了我们。我个人会觉得，我自己在生活中的体验就是，当我内在有一个创伤的时候，我可能会需要感觉某种情绪，就比方说，我需要觉得焦虑，我需要觉得不被爱，我需要觉得自己无价值，我需要觉得人生是痛苦的。当我有一个这样子的创伤的感情需求在这里的时候，我就会不自觉地在外面抓一些事情来让我去感觉这种情感情绪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对号入座，去找到自己的某种情感模式。比方说，其实啊，是你自己要觉得很焦虑，所以呢，你就会开始为你的孩子感到焦虑，你会在身边不由自主地去找那些让你焦虑的事情，跳进去搅和，以便让你感到焦虑。我为什么能够这样看到呢？是因为我自己的经验。比方说啊，我在对孩子的事情上面就没有那么多的焦虑。他们去美国读大学，原来在家里什么事情都是阿姨做，他们连洗衣机都不会用。可是去美国呢，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。我从来没有为他们感觉到焦虑，我就觉得你们年轻人自己去学习吧，怎么铺床，怎么用洗衣机，怎么吸尘，怎么样把自己的环境弄好，那是你们自己要去学习的东西啊。所以两个孩子去美国，我都很少去看他们，也没有去帮他们把什么东西都弄好，为他们做很多事情。我没有再把他们当成小孩看了，我是全然的赋予他们所有的责任和自由。但是呢，他们都觉得妈妈是很爱他们的，很爱他们并不见得要帮他们做这些事情。我儿子就跟我说过，他有一个室友搬家都不肯自己搬，他老爸呢特别老远的开车来帮他，他爸爸还是一个企业的负责人，平常非常忙碌的，他爸爸到他的宿舍去帮他搬家，他居然还不在，我儿子刚好在，就帮着他爸爸一起搬。然后呢，这个企业家爸爸就特别喜欢我的儿子，觉得呢，怎么会有这么乖的小孩。我是觉得孩子啊，你就是要把责任还给他，要让他自己去负责，自己去学习，所以这方面我丝毫没有焦虑的需求，所以呢，我不会把焦虑的感受放在孩子的事情上面。可是呢，如果我有其他的感觉，比如说不安全感啦，或是说有作的需求，我就会在外境中寻找可以支持我这种感情需求的事或是人。找不到的时候呢，我就会自己去创造。比方说，如果你有作的需求，通常呢是最容易显化在亲密关系里面，你就没有办法和爱人好好过日子，就是得要去找一些事情来作。生命中所有的烦恼也都是如此啊。我现在呢就比较不会上当了，每当生命中出现让我比较焦虑担心甚至是愤怒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会看到其实是我有一个需求要去焦虑，要去担心，要去感到不安全感，或者是需要感受到不被爱的需求是在这里的，所以呢我才去那里创造了那件事情。或是呢，我会用让我引发这些情绪的角度去看待诠释这些事，立刻跳进去对号入座，把这件事情拿过来说，你看呐，这件事情值得我多么的焦虑啊，它多么让我没有安全感呐，这个事情呢，它让我感觉我真的是无价值，不配得，不被爱，不被尊重，被剥夺。其实你看呐，最终啊，都是我们自己对号入座的。我就觉得，如果能够把眼光收回来，你就可以把每件事情看得都是很轻盈的，因为问题不在外面，而在你自己身上。所以上次我说过了，想要有玩乐力， 我们自己要为自己创造一个舒服的、踏实的真实世界，不管它是在你的心里头也好，或是真的在你居住的环境中也好，你能有一个自己的空间，就像是避难所一样，你常常能够回到这个空间里面，回到自己的心里，安居乐业地待在那里，觉得外面的事物都烦扰不到你。我在前面几期也讲过一个 flow， 就是心流。当你处在 flow 的状态中的时候，你觉得你是安全的，你是被爱的，你是连接到宇宙能量的，你觉得诞生这个世界、创造这个世界的基本的道，或是所谓的能量、上帝、本源、源头，它是与你同在的。这个过程当中，当然你可以运用一些方法，我讲到静坐、冥想、祈祷、念咒语、唱诵诗歌、听一些音乐、做一些瑜伽，这些都是有办法帮助你安心下来，为自己去创造一个安稳的真实世界。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安稳的真实世界之后，你再到外面的世界去游玩时，就不会那么焦虑了。如果遇到让你焦虑的事情，你就知道其实是我内在有一个需要焦虑、需要担心的创伤模式在这里，我可能要回到我真实的安全的小世界中，好好的去面对自己的创伤，这样子呢，才能够举重若轻的在外面的虚拟世界里玩得开心。所以这是我很大的一个期盼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生活当中去为自己创造一个这样子的，负面一点说就是避难所啦，正向一点说呢，就是自己的一个小天堂、小天地。当你要在外面的世界面对公婆、上司、老板、朋友之间的竞争、恶言恶语、蜚短流长的时候，这就非常重要了。像我算是一个公众人物，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媒体，还有一些网友不认识我的人，会散播一些恶意，甚至朋友之间呢，也会有一些嫉妒和恶意。我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情呢？所以我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一方天地，在这个自己的小天地里面，我感觉我是被爱的，我是安全的，我是安静的，我是流动的，我是愉悦的。这样子的话，当你在外在的世界面对这些挫折和挑战的时候，你拥有的道具和内在力量就是不一样的了。上一期我也说过了，最近我跟一个朋友谈到他的问题，我觉得他也是表面上看起来感情问题让他很挫败，他根本没有办法以快乐的心情来玩这个感情游戏，因为啊，他把感情看得太重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内在有一个小女孩，需要有一个男人来安慰他童年时候的创伤，因为他的爸爸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，所以呢，他对爸爸的感觉是厌恶的、排斥的、愤怒的。你想，他对自己原生家庭赋予他男性能量的这个男人是厌恶的、排斥的、痛恨的，那么他跟男人在一起的时候，能量自然而然会不自觉地把这种感觉传递给对方，所以呢，他的亲密关系绝对不会顺遂的。我跟他说，要他原谅他的父亲，同时呢，他也是因为父母的关系不好，所以啊，母亲对他特别的依赖，特别的黏缠。他是到了要结婚找对象的年龄了，而他母亲呢，也是在那里跟着他一起东挑西拣，还会参与意见说，哎呀，这个男的不好，离过婚，哎，那个人也不好，不要嫁给他。同时呢，他母亲还会介绍一些奇葩给他，他就觉得非常受到困扰。但是呢，他又不想背叛母亲，因为他从小跟母亲等于说是对抗父亲的权威一起长大的。所以你想，这么纠结的一个人，他很难有玩乐力去面对他生命中的一些挑战。虽然他表面的条件是非常好的，长得漂亮，有才华，有见识，工作也不错，可是呢，他让自己内在的玩乐力在原生家庭里面都耗光了。所以这样的人，我给他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去梳理清楚他跟父母之间的关系。首先呢，要原谅自己的父亲， 不是用一个小女孩或者女儿的心态去看他这个男人，而是用成熟女人的角度看到说 OK， 我能理解这个男人啊，他之所以这么做真的是控制不了自己，他其实是一个很可悲的人，我不要因此而去怨恨他。同时呢，他也不能把母亲背在背上，让母亲来把他的人生放在你的人生这里一起过。你必须要跟母亲剪断这个脐带，不能说觉得母亲被父亲欺负了就不能反抗母亲了，只能任他宰制。我觉得他的母亲呢是在老公那里受挫了，但是呢其实是自己不敢离婚，就把借口放在想要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上面，让女儿背负了母亲这么多年来的受苦。女儿会觉得哎呀，妈妈都是因为我才不离婚的，受了这么多的苦，所以她还觉得愧对于母亲。所以呢这个女孩真的承担了很多父母这边来的业力，我觉得她就是要狠下心来去跟父母切割清楚，划清界限。哎，母亲也需要成长的耶，她也需要为她自己的人生负责呀，她为什么要去忍受这样的一个男人呢？她不能把她的生命全部都依托在女儿身上，这样子女儿会非常累，而且真的要崩溃了。所以呢，最后我给她的建议就是，你要去跟父母的关系做一个梳理，而且要切断跟他们之间的能量牵缠，以及放下和他们之间的恩怨，这都是需要一段时间慢慢累积力量之后去做到的。但是前面我也说过啦，你必须要有一个意图，你要知道自己应该往哪里走，你才能走对方向。否则呢，你就是在命运已经帮你预设好的一个混乱的地图当中走来走去，自己都迷茫，活得很不开心。你要为自己设立一个目标，就是真的要梳理干净自己和父母的关系。我曾经就是这样做了好几年的功夫，终于把跟父母的关系梳理清楚了。我另外给他的建议就是要去看到自己的情感创伤模式，然后要改变自己的情绪习惯。情绪习惯就是说我们碰到什么事情总是用一个固定的角度去看，比方说非常悲苦的去看一件事情，然后呢总是举轻若重的在那儿为一点小事悲伤不已，钻牛角尖，非常的难过。这真的就会让你在你的人生当中变得很悲苦，当然就失去了玩乐力。我对他还有其他的建议，那么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课程当中再继续跟大家聊好吗？